结束我们感恩，我们进入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后半度，后半段，主，我们感恩，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有像腓力传福音的腓力这么样子的有能力。我们也知道他的秘诀就是聆听圣灵的话，而且立刻执行。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敏锐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的敏锐知道圣灵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主啊，你也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很混乱的世界当中特特的被分别出来，让我们真的是分别为圣的。求主将圣洁的灵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敏锐于圣灵对我们的引导跟启示。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有许多的讨论，我们也求主在这个讨论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兴起来，让我们真的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的灵命也被更新增长，而且趋向成熟，让我们真的看见主给我们的使命是多么的荣耀的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开始呢，我们请那个 Alex 弟兄呢，麻烦你从第十八节哈，第八章十八节一直念到最后面。好，谢谢。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主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正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那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奔赴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呢，上个礼拜呢讨论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哈。当然，邪术这个字本身呢是 magic， 是那种魔术师啊。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呢，在现今呢，我们也看到很多魔术师的表演啊。但是魔术师的表演呢，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种娱乐啊，看一看，然后说哦，这个人怎么会手这么巧哈、啊？但是他们往往魔术师哈、啊，到最后面呢，你会可能会让人家引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变这个东西哦。是不是后面有什么邪灵在帮助他？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哎，这个他总是会变出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就让人家会觉得以为他有一个某一种的超能力。那因此呢，我们呢，在这一章的笔记里面哈，我列出了12种圣经上明文规定哈。12种这种邪术的东西呢，我们是不能够碰的哈，也那个是跟邪灵挂钩的东西 ，OK？ 因为呢，跟邪灵挂钩的东西，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呢，就是无非就是要让我们去羡慕他啊，无非就是让我们说，哦，这个人真的是了不起哦，好像是一个什么有能力的人。那么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可能大家也就不会去、真正的去探个这个究竟哈。但是呢，从我们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话，哎，这些是邪灵 ，OK， 不是圣灵。那么他们呢，总是会有一些的魔法哈。像最近呢，我们现在看电视啦，看电影啦，哎，我们会看到那些魔法的东西呢，好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哈。但是他们看到这些。有 power， 有这种法力魔力的这一种人哦，那这种人基本上呢，有一个很细的线在那个地方哈、哦。如果说你是魔术师变魔术让人家惊奇笑一笑啊、哦，也就算了。但是如果说你太好像太厉害了哈、哦，那你又搞了一副很神秘的样子哈、哦，那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危险在，什么危险呢？就大家把你当作是一个有超能力的。那么邪术巫术，它其实最主要的背后的动机，就是要让人怎么样？让人来钦佩你，让人怎么样？让你觉得很有魅力，以至于达到人家来崇拜你、来膜拜你，甚至把你当作偶像。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啊。这个从一个从神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踏入那一种的陷阱当中哈。你知道很多的明星歌星啊，他们为了要吸引人，他们为了他们的唱片卖得好，我当然说歌曲卖得好，或者说他演的戏演得好，那他们呢有我所知道了，有一些明星歌星啊，他们会去找那些。就是有能力的，好像跟邪灵挂钩的，好让他们的自身的知名度啦，哈、哦，可以提升的哈、哦。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知道，那就是邪术巫术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既然我们在第八章里面谈到了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而且他在这个地方你也看到了，他在前面也讲说，哇、哦，他是一个自称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的大能者。那么他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有名的术士哈，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无论大小都听从他，甚至呢，在其他的那个历史的记载啊，这位行邪术的西门呢，甚至有人膜拜他，甚至有人怎么样，有人那个向他祷告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危险的哈。那么好了，那么我们根据圣经记载呢，哎，他信耶稣了。他信耶稣以后呢，哇，这下子又常常跟着这个腓力啊，这个腓力也实在是很有意思啊，腓力也居然也带着他啊，让他看哈、啊，让他学哈、啊。那我们从18节开始哦、啊，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哦、啊。哇，他大概呢，我猜想了哈、啊，就是呢，因为从一个。这个魔术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大概是想要去看哦，这个腓力啊，到底他用什么方式可以行神迹啊？可是他在旁边看了老半天呢，也搞不出什么这个毛头来哈、啊，他瞧不出什么端倪哈、啊。 大家想说，哇，他这个行神迹呢，哎，怎么手按一按，祷告一下，哎，病得医治啦，瘸腿会行走啦，哦，那他这些事情呢，他怎么去变呢？他这个也变不出来啊。所以看了老半天呢，一直到哎，使徒来了，使徒来了，看见他给谁按手，哎，按手他圣灵赐下来，圣灵赐下来一定是有一些的反应嘛，所以他才能看得见嘛，是人家看得见的嘛。所以他说，哎呀，这个太棒了，这个。我只要能够帮人家按手啊，就有圣灵赐下来哦。那这个我要学，这个我要会，我就不用去猜那个那个腓力他怎么去做的，因为我看了老半天看不出来啊。那所以呢，他要拿钱啊，所以呢，哎，马上啊，彼得就骂他了啊，这个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就是其实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可以羡慕善工，这羡慕善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恩赐、权柄、能力是神给的。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也许神会透过有权柄的人哈，哎，为你按手获得啊。我们必须要说，这个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为你按手，会在恩赐赐给你，使你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要记得，不是凭己意一定要得到的。或甚至说，哎呀，我干脆跟你用钱买一下哈。因为使徒按手使人得到圣灵充满，那个是使徒是代表耶稣的。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任何的人他有这种权柄，被人家按手的时候，他会受到圣灵充满哈。那么这个他在当时就是代表耶稣的，因为耶稣透过这个。他的仆人把手按在他的头上，或者说没有按手，他吩咐圣灵浇灌他，哇，那个人就圣灵充满。那他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的 ，OK， 这个不是用钱可以买的 ，OK。那么当然你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也可以随己意啊赐下恩赐跟执事啊，这是以弗所书三章第七节里面讲的 ，OK。所以呢，也许腓力。在使徒按手在腓力身上的时候，哎，他的医治恩赐、行神迹的恩赐就已经赐给他了啊。但是唯独哎，这个使人受领受圣灵的这个权柄跟恩赐呢，腓力他没有。所以其实这边有个思想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呢，你好像腓力一样哈。你什么都有了，你行神迹，你也会传道，你也有医治的神迹，很好。但是你就是没有使人按手哈，按手使人得，或是领受圣灵的这个恩赐，也没有这个权柄，那你就要谦卑下来了，因为我们是需要跟人家搭配的，不是什么人所有的恩赐都会啊。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设计就是。我们要彼此配搭。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腓力啊，他非常的谦卑哈、啊，哎，使人领受圣灵的，哎，就交给使徒来做，哎，他可能做了也没看到果效，他也不会继续去强求，他就专心的做上帝给他的那一份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哈、啊。我们也看到这边腓力他是非常顺服的 ，OK。那另外一个思想啊，就是说。其实在今天呢、啊、我们会常常遇到就是当一个很有恩高的仆人来到你教会服侍的时候你很想多留他几天、啊、然后你跟他讲说哎、欸、你多留两天、哦、我多奉献啊一两万块人民币给你或者一两万块美金给你好了不要讲人民币、啊、那这样做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嫌疑啊哎、欸、我们在购买恩高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啊对不起啊我用的字比较白啊或者是说一个有恩高的仆人主动跟你讲他说哎、欸、某某某啊我要多留几天哈啊你多一天我要求至少奉献是多少多少钱啊那请问这样的做法上帝喜悦吗哦当然不喜悦那么我曾经亲眼见到一个牧者哈他在教会服侍完了之后呢那个被服侍的教会呢一点奉献都没有 那不是说他服事没有果效哦，他服事非常有果效哦，就教会一点都不给他奉献。那所以呢，我有看到，也亲眼见到啊，听到这个后来有些的这个传道人哦，他到某些地方去服事的时候，那他先要求你奉献给他，你不奉献给他，他马上就走人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被咬过哈，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在这个我们的教会界里面啊，我们要很小心这一方面的事情，因为恩高无价，我们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所以我出去外面服事啊，我从来没有要求说我一定要怎么样，说啊你要奉献多少，你要奉献多少 ，no， 这个是。你们邀请我去的人，你自己要做决定，这跟我无关了。你只要把我让我吃住有着落就好了，我们一切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那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有些地方很富有，有些地方是很贫穷的。那这个东西我们不管，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是去哪里。但是很重要的，在这边我们讲到西门拿钱给使徒说：“哎，这个给我权柄，我钱给你。”那这个地方呢，彼得是很不客气的。你说二十节，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讲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服事跟金钱这一方面。你要把线画得很清楚，我们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啊，我们服侍神的人呢，更不能够为五斗米折腰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当然你也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那不行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啦，这个服侍神的是靠神来养生的哈，那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善待我们的传道人。OK， 二十一节他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了。”这句话讲得很重。这个道上无关的意思就是说，你跟神的道无关无份。那请问神的道是谁呢？神的道就是耶稣啊。那这个亚兰文呢，他讲得更清楚。亚兰文他讲说：“你和这个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彼得是很不客气的，意思就是说。西门你想都不要想啊，你在对于这个让人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这个服事上面一点份都没有，甚至连这个信仰都没有关联，只因为你起了一颗不正的心啊。哦，那这句话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对的念头的时候，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因为我们会做出一些相对应的行动。那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正确，因为神是公义慈爱，神是非常圣洁的，他不受任何的支配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支配上帝的话，那我们就是犯下了极大的错误。那因为上帝看我们的心里的犯罪，虽然没有做，因为他拿钱出来，那使徒彼得去严重斥责他，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做，可是他的心态已经不对了，所以心里面的犯罪是等同是做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人的思想犯罪的时候，彼得是在这边讲说，我必须要马上懊悔。二十二节，你当懊悔。这个懊悔原文就是悔改啦，就是 repent。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不同的中文字哦，懊悔就让人家觉得懊悔跟悔改什么不一样。懊悔就是悔改，祈求主的赦免。二十二节后面那一段说，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把很多解经家给搞得昏头转向了，糟糕，你懊悔。还不一定会得到赦免的，那怎么办？所以在整个的救赎那个观念、救恩的这个观念里面，你懊悔 悔改，还不一定会得赦免，哦，这还得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在这边就有许许多多的讨论，那为什么西门彼得在这边讲的这么严重？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西门彼得为什么给这个西门啊，哎，他们同时通通都叫西门啊，给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有机会悔改，但是使徒彼得没有给亚拿尼亚悔改，连一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留给大家去做作业哈，你要去思想为什么在这边，哎，使徒彼得呢，哎，让行邪术的西门你有机会悔改，但是亚拿尼亚夫妇呢，哎，对不起，没有。好，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想的方面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彼得讲二十三节，我看出你正在苦难当中为罪恶捆绑。那我觉得我用二十三节来解释二十二节，为什么西门彼得讲说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怎么说呢？苦胆是苦毒的情绪促使胆汁分泌出来的。大部分的情况就是看见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不良反应。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撒旦看见人来崇拜来敬拜上帝，没有人来崇拜他，上帝有人家崇拜他，没有人来崇拜他，哎，他就开始苦读起来了。哎，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别人有的东西那你没有，你很怎么讲，心里很不痛快，通常就是嫉妒，所以通常嫉妒跟苦读是连在一起的。 OK， 那么圣经上在生命记二十九章十八节有一节的圣经哦，就把这个观念讲出来了。他说哦，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或者男的或者女的或族长或支派长哈，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菌尘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去拜偶像的话，也就是说你除了神以外你有其他心里面所喜欢的东西，你心里面所愿意有的，那么当你没有的时候，那你就会有苦毒啊，就是苦菜跟菌尘会跑出来，这个就是毒根的，这个恶根会跑出来，这个恶根就让你怎么样，让你有苦胆，让你有苦胆的时候罪恶就包围你了。所以当你有嫉妒出来的时候，所以彼得说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心不正呢？是因为你在苦胆当中，人家有的你没有，所以你很想要得到它，你是苦毒的根本，所以你有罪恶捆绑你。为了要弥补你这个苦毒啊，为了这个苦毒，你就会做出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心中有一个偶像。为什么？因为西门他本身啊，是别人来拜他的，现在他要去转信基督教，转信耶稣了。现在呢，他可能心里面就有一个苦毒嘛，别人现在来仰望我，现在你费力来了，传了这么一个福音，大家都跟着你跑了，你说他心里会不会难受呢？当然会难受啊。所以他现在说，哎，我也要有这样子的权柄啊，你费力不会的，我会的一样腓力你不会的，我就比你更高强了。 OK， 所以他这个嫉妒苦毒心一发出来的时候，他当然要买这种权柄啦。所以呢，他也不是跟腓力要，他是跟西门彼得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当中的一样东西，在这些很巧妙的这个关系当中，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苦胆啊，要好好的诚心悔改，因为上帝都知道。所以彼得指出他的苦胆的根源呢，所以就是彼得，你要彻彻底底的放弃这个邪术巫术的这个根，你要放弃这个，你不要再去用那些这个魔术去骗人，让人家来膜拜你，来敬拜你，你要这个根要完全的要铲除掉，因为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你毒根不除，你的罪恶难以得到赦免。所以我认为就是二十三节在解释二十二节， 他说或许你心里意念可以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毒根没有除尽的话，对不起，你的罪不会得到赦免，因为你一直会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或者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同时我们也思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心里面会对我们的罪，我们是悔而不改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悔改那个根的东西？那我们在思想彼得啊，对西门讲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有一些的亮光在那里，就是怎么样去认罪悔改才是上帝喜悦的。我们祷告，我们认罪，要认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是认到你真正的知道上帝赦免你的罪。我觉得这个认罪的功夫啊，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最缺乏的。我觉得我这样讲不是在指责大家，也不是在要求大家什么，我只是说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的理解，我们自己来反省。 OK， 与其说指责大家，不如说我指责我自己。 OK， 我们在认罪悔改方面，我们如果有些的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你知道哎呀有点后悔，但是没有懊悔，那你要真正的懊悔呢，你真的会把那些东西割掉了，把毒根给砍掉。那这是我从这个西门啊，新协助的西门跟彼得之间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呢，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24节，西门说：“哎呀，愿你为我祷告，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件临到我身上。”那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西门哎，请使徒彼得帮他代祷。西门在这边讲说：“愿你为我求主。”OK， 所以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所以西门是真正的信耶稣了，他也受洗了。那么圣经没有讲说他有没有受圣灵啊？我猜可能有了。可是在这个圣灵之后，彼得马上跟他讲说：“你心不正了，你要赶快悔改，你不懊悔的话，你完蛋了。”哦，那彼得是很不客气的。当然在不客气的当中呢，这里提到一个问题，就代祷的问题。也是西门说：“哎，你帮我祷告了。我们做传道人的，很多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哎呀，牧师啊，你帮我祷告这个，你帮我祷告那个。我们帮人家祷告什么都 OK 啦，没问题，我们会尽我们的本，你知道我们的本分，而且是我们很愿意、很热心啊。但是呢，唯有一样东西呢，我们没有办法帮你祷告，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认罪悔改。”我们每一次在领杯领饼的时候啊，圣餐的时候，我就说你自己要跟上帝祷告啊，求主你赦免我这个，求主你赦免那个， OK， 我不能够帮你啊，你自己犯下了罪啊，你自己要去跟上帝承认，你自己要跟上帝讲。所以在这个地方很糟糕的西门说：“哎呀，哎，你帮我祷告，求你讲个东西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看，听起来好像很可怜啊，可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你自己的罪你自己必须要认。我们帮人家认有用吗？我们可以帮我们的祖宗认罪，因为祖宗已经走了。 OK， 我们可以代表他们， OK， 在这个地区他们祖宗犯下了罪，我们替他求情， That's OK， 那是可以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碰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说他不会认罪，然后你不会认罪，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了，你有什么罪啊？你告诉我，我帮你认了，我们一起来认了。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以后祷告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认罪，你自己要认了。有些时候那个罪太详细了，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好意思开口就要你自己去学习。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认罪要自己认，否则的话不像是一个基督徒嘛。 OK， 那好，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哦。第一个，旧约的雅各用一碗红豆汤买了长子的名分是可以的，但是这边行邪术的西门要买按手使人领受圣灵的权柄，哎，确实不行，因为两个人都是用交易的手段嘛，那怎么办？我把这一题当作习题啊，当作作业交给大家，你好好去讨论一下。思想第二，一个人可以外表信主，但是受了洗以后却在上帝面前心不正。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神的能力恩典 非用金钱购买，那当然是不行。那史徒彼得认为这是一个罪，所以大到一个地步，你如果不赶快悔改的话，你会不见得会得到赦免。那么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也用世俗的观念来看待神跟神的仆人，以为我们可以用金钱来购买，来收买神跟收买神的仆人呢？那我觉得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多神的仆人在金钱方面被收买。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千万不要被金钱捆绑。 OK， 好，那我看下去啊，25节，使徒记证明主道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去传扬福音。那这一节圣经很有意思，腓力的传福音行神迹，再加上使徒证明主的道，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啊，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恩赐的人带领跟教导，你会发现到在这个地方不会冲突的，因为都是上帝差派的仆人。那证明主的道的意思就是使徒按手使人领受圣灵，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领受圣灵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在我这个笔记里面有一个附录也有讲到哈，在使徒让人领受圣灵这一件事情，这一段记载里面有16项我们可以学习的。你把这个16项的东西搞清楚了以后，你会发现到领受圣灵是福音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对于整个福音的这整一套系统的东西，我们有一些的教会，事实上在我们美国这边哈，湾区的教会里面，一大部分的教会都不重视圣灵，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很大很大的缺失。那第25节他没有说腓力是不是有跟他们在一起，应该是有在一起，因为他们一起传福音嘛，腓力还是传福音啊，行神迹啦，使徒也可以行神迹啊，但是使徒有一个按手使人领受圣灵，我们大家彼此配搭。成就上帝的事工。那最后一句话，传扬福音四个字，亚兰文哦，他是讲说传讲使人有盼望的福音。所以在撒玛利亚人来讲，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为什么？因为对于撒玛利亚人，福音带给他们的盼望就是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和犹太人合一。因为这个新的盼望啊，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他们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当中，这个历世历代以来几百年的仇恨是没有办法化解的，彼此看不顺眼对方啊。那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合一，互相称为弟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在他们来讲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合一啊。不然的话，凭他们其他的这个神学看法不同哦，因为他们撒玛利亚人说哦，我们祭拜上帝是要在基利心山面，他们有他们的圣殿哦。那犹太人说不行，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之间已经吵了几百年这方面的事情啊。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基本上他们也是读摩西五经的 ，OK。但不管怎么样呢，26节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什么突破呢？他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哎，起来向南走啊，去到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个路是旷野。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你要马上想到当腓力跟使徒们啊，这两个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从撒玛利亚城要回耶路撒冷这沿途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讲说是复兴啊 ,revival, 哇，他到哪边去呢，这个福音就传到哪里，这是在复兴当中啊，你可以讲说这条旅程是一个复兴的旅程啊。但不料啊，在复兴的旅程的过程当中呢，腓力突然有一天，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哇， 马上腓力呢就去走了，而且走呢去走到旷野去啊。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今天的你，你会不会说，哎，你听到圣灵说，哎，起来往南走啊？一看啊，往南走的地方，哦，是旷野啊，空无一人啊，这个旷野啊，一望无际啊，你不知道去哪里啊，你往南走就是，他方向是南啊，他就去往南走，就乖乖的走到那边去，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圣灵没说。那在这个地方呢，你看26节到29节这一段圣经当中哦，所以很多的神学家都在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主的使者跟29节的圣灵是不是同一个啊？这个问题就困扰了很多的解经家了哈，就是说，哎，那主的使者在这个地方是圣灵吗？还是耶稣吗？还是什么？怎么这个地方好像对等上面来讲，引导腓力的这个到底是使者还是圣灵？还是第一次是使者，第二次是圣灵？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在。神学界里面引起很多的争论哈。那我们在第七章我们提过，主的使者很可能是耶稣哈。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个摩西在旷野里面，在荆棘上面看见火啊，荆棘火燃烧，哎，荆棘没有被烧毁啊。那我们看，我们说那个使者是一个神性，因为他说，哎，你把鞋脱下来啊，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哈，哎，然后我要差你去啊，而且这个说话的这个声调啊，语气啊，是一个神有神格的人才可以这样讲的。OK， 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是耶稣基督了哈。但是在这边也讲说，那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又变圣灵了。所以如果说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以圣灵的形式跟他说话。OK， 是一个 angel， 是一个好像一个主的使者来跟他讲话，但是后面是用圣灵。啊，这个地方呢，对于腓力来讲。腓力是分得很清楚了，这个是耶稣的，就是主的使者，啊，这个是圣灵的。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不过也没有关系，你分得出来是主的吩咐或主的使者的吩咐，你就愿意去遵行，那个就够了。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地方哈。好，那这边最重要的。是腓力立刻听从，他从一个复兴的地区走上旷野的路，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试验呢？是看看腓力是不是付诸行动哈？那这个太监在亚兰文哦，是有一个叫做米亚纳哈，这个字啊，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哈，它是可以翻译成信徒或者是太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亚兰文就是说这两个字是同音译的 ，OK， 它的发音发出来的音 ，OK， 一个是太监，一个是信徒 ，OK。那么当初翻译的人可能呢没有用信徒这两个字，以至于所有以后的翻译都变成太监了。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是跑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了。如果他是太监的话，对不起，他不能够去圣殿里面的，因为有身体有残疾的人是不能够进去的。所以在这个边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啊。那我的看法是，这个人应该不是一个太监啊，因为这么有握有大权的信徒哈，在安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 ，OK， 这个。甘大基就是他们女王的啊，女王的这个名号 ，OK。那他们的皇帝呢，被尊称为太阳神，所以呢，所有的这个行政管理呢是交在太后手里，所以这个太后呢是有实际的权力 ，OK。那这个掌握这个银库的大臣呢、啊，哈，那他是总管银库的，哎。他显然的呢，他认识这个耶和华神哈，所以他是有这个什么有心去礼拜啊，因为从古时就是现今的苏丹哦，从这边要到耶路撒冷，那是一段很长的路啊， 不是说一个下午就解决了事情，不是，他在古代的时候要走好久啊，所以他显然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哦，他可能有入了犹太教，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不太可能是太监。因为应该是一个信徒，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在很多的版本翻译都把它翻译成太监了。但是如果是太监的话，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太监不可能进入圣殿去膜拜的，去崇拜我们的耶和华神。OK， 但是如果说是太监的话，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身体残缺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我们的弟兄，也是我们的姐妹。 OK， 所以呢，这个安提阿伯是古时人，他是一个黑人啊，所以表示这个人呢，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是福音就传到了非洲了。所以你要知道，在这边腓力这个传福音的人，他其实破了三个记录。第一个记录就是他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对不对？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OK， 对，撒玛利亚的突破是腓力突破的，非洲的突破也是腓力去突破了，太监的突破，我应该这样讲，他说身体残缺的，哎，也是腓力做的。你也讲说第一个外邦人信耶稣的是谁啊？我们很多人都会讲哥尼流，对不起，不是哥尼流，根据路加福音啊，是谁啊？是腓力让这个太监信耶稣啊。我们讲说这个，因为他没有讲他的名字啊，这个太监没有名字，不知道为什么。那不管怎么样了，反正他是一个黑人信徒，反正第一个外邦人，第一个外邦人是腓力传的，所以腓力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记录。好，那么圣灵在腓力看见这位这个我们讲太监，我们还是习惯性用太监的啊，他在坐车子啊，那个车子是 chariot， 可能是马车啊，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车子，因为他很有钱，很有权势嘛，所以他要坐的那个车比较大，比较宽敞，比较平稳，不会颠簸，那所以才能够在车上看书嘛。那么当圣灵吩咐他往南的时候呢，这个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也立刻马上让他去。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可是你要知道，当他们在同工的时候，想想看啊，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们呢也立刻得知到这个是圣灵的吹逼啊，他们没有拦阻他，马上就是说，你赶快去吧。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搭配事工上面是在一起的。OK， 那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有一些的教会，或是有一些在比较事工上面呢，这个领头的人哦，不见得会同意你的领受。当然，我们是需要听从我们的 cover 哈，我们的遮盖哈，我们带领的，他的领受跟你的领受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要顺服，但是我们也要去 discern 去分辨了哈。但是我要在这边讲的时候呢，就是当腓力听从的时候呢，他一定有知会使徒彼得跟约翰，我相信他们马上分辨这是从神来，赶快去。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这个使徒也很配搭啊，跟他们配搭，那就是说同心合意的执行上帝交代的任意，没有自己私人的想法啊。使徒彼得约翰也不会说，好小子，你才跟我们来几天，你自己又跑掉了。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为上帝服侍的。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跟主的使者所讲的话都很短的，都很直接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听圣灵的话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圣灵会喜欢跟你啰里吧嗦，没有，他这边讲得很清楚，起来往南走，起来往南走就走了。 OK， 你去贴近那车子走。哎，这个圣灵讲话很短的，很短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圣灵跟你啰啰啰啰讲得很长的，那你要特别小心，圣灵讲的话通常是很短的。我在这边特别的跟大家分享，圣灵讲的话很短的。 OK， 那圣灵吩咐去的时候，你贴近那个车走的时候，你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正好他正在念以赛亚书53章，所以正好是圣经当中旧约里面的福音书啊。哇，时间哪有那么好，哪有那么刚刚好，就是腓力贴近车子的时候。那你要知道，所有的时间通通都是圣灵在掌管的，那我们有没有去配合？想想看，如果圣灵吩咐腓力走，他没有走，他怎么耽搁？那这个恰巧的这个时间呢，你就没有办法配搭了。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在一同的来参与上帝的服事，我们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听从圣灵的引导，要配合他。那腓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其实在这个地方透露了他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他与圣灵的关系非常的好，而且他非常的顺服。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高摩，我们要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说法我们要抓住，圣灵对我们的吹气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腓力他能力的秘诀。好，我们从30节开始，这边这一段就讲到以赛亚书53章啊，他说：“哎呀，我不知道，这段意思是什么？”那也可以说，这么巧的时间，当这个太监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腓力刚好就走进去。哎，你知道你念的你明白吗？所以当腓力走进那个车子的时候，他刚好听到他讲的那段话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圣灵给他的一个 Q， 一个暗示，一个提示，他就马上可以接下去说：“哎，你正好念这一段，刚好这一段我可以跟你讲。哎，这个指的是谁呀？啊，就是耶稣。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太这个超完美的时间配合啊，真的是就在那个当口了。”他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正是你的问题，正好就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就从头讲到尾啊，就把所有的这些关于耶稣的事情啊，开口跟他讲，传讲耶稣基督，就从以赛亚书那个经节上面开始跟他讲。所以呢，腓力呢，他是传福音的人，请问他圣经熟不熟悉啊？圣经当然熟悉啊。圣经当然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很熟悉的。你看，这么大有能力的腓力，圣经熟不熟悉啊？你听到他在念哪一段圣经，马上可以接下去讲，而且他可以把可能从以赛亚书40章就开始讲了，一直可以讲到53章啊。那个仆人，受苦的仆人是谁啊？马上从那边就开始讲了。讲了很多啊，弟兄姐妹，真的传福音你必须要有很深厚的圣经底子，你要有圣灵的大能，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腓力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说他的使徒性强不强？他很强的，他可以去宣教，他可以去创立教会的，他可以去传福音，他可以讲到。他有没有先知性？有啊，你看圣灵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很有先知性，他可以告诉人家说圣灵现在在做什么。所以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我相信他的职分就叫做传福音。说传福音职分的人，使徒性也强，先知性也强， 圣经也强啊，我们教会需要有这么强的人，你是其中之一嘛。三十六节，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里有水啊，啊，太棒了。”那腓力就说：“哦，三十七节，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三十七节哦，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因为古老的抄本当中，大部分古老的抄本没有这一节。所以很多的人都认为就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那加上这一节呢也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就正好是我们领受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很标准的一节。怎么讲？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受什么？受水洗。然后呢要受洗的人就要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吗？那你的条件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 OK， 耶稣是拯救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那位让你领受圣灵的。 OK， 那么你承认这一些你就可以受洗了。你要一心相信wholeheartedly， 你不要去想说哦，我今天信了耶稣，明天还可以信别的，不是，他只有一心啊，只有一颗心啊，你不是分心啊。所以他就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了。他弟兄姐妹，执事可不可以为人家施洗？可以。平信徒可不可以为人家施洗？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奉耶稣的名为人家施洗。不见得一定要传道人哦。我再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已经讲到很多了。施洗、水洗，并没有超能力的成分在。OK， 水洗只是传道人把信徒浸在水里面，那是一个记号，那是一个宣告，我受洗的人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他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宣告我从今以后是属耶稣基督了。但是是圣灵使他重生的，超自然的把他洗入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他施洗，那这个我们在第八章，就是我们前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就是撒玛利亚人呢，他受了水洗之后呢，还没有领受圣灵。那这个对于很多的传统教会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认为受洗的时候就应该有圣灵的洗，但是在这边其实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的。因为他们把水洗以为传道人水洗有能力让他领受圣灵，那真的是一个，对不起，有点不敬啊。我们传道人没有给予我们这样子的权柄，可以把人洗入基督的身体，对不起，我们没有。也没有说我今天传道人给你施洗以后，哎，你就进天国，你就进神国，对不起，我们传道人从来没有这种权柄。所以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又不是传道人，我可以为人家施洗吗？答案是 yes， 当然是可以的，当然是可以的。OK， 因为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你继续看啊，你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为人家施洗，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那我们再看下去，三十九节，他从水里面上来之后，那从水里面上来表示是敬礼咯。所以真正的来讲说，在新约的时候应该是敬礼 ，OK， 但我想。我们也不用在敬礼点水礼这方面呢花费太多的时间去 argue 去辩论，不需要。因为我再说，水礼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成分在里面， OK， 那只是一个记号，只是一个见证。我们没有必要去花这个时间去辩论这些事情。那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 哇，所以太监不见他，欢欢喜喜的就走路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腓力被圣灵骑走，就好像旧约的以利亚跟以西结哈，你可以看啊，以利亚跟以西结都有被提的这种经历。那么如今呢，我的祷告就是你跟我都可以在上帝的时间之内有被提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的一个经历，是为了要传福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人有的。那后来有人在亚索都见到腓力，左边那个地方各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所以那个是沿海的地方。所以亚索都就是旧约的亚斯突，那靠着地中海沿岸，但在那一个沿岸的地方呢，从加沙走廊那边开始，那个地方大部分都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的城市，所以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也就是犹太全地的地方。所以基本上腓力呢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他都有去，那么不管怎么样，腓力他的传福音的方向都是圣灵来引导。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值得我们弟兄姐妹呢花时间来思想，来看上帝怎么样使用腓力这个人。那我要 share 给大家可以看看哈，我的笔记，因为我笔记里面呢关于附录一十二种圣经提到禁止人与邪灵的勾当，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 enchantment， 叫做魅力，就是行魔法的，还有一个就是巫术 witchcraft， 另外一个巫术的名字是 sorcery， 也叫做巫术，另外一个是 soothsaying， 就是占卜的，也是巫术。对于那我们后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经节，然后呢第五个呢叫做巫师，这个 divination， 英文叫 divination， 那个是算命的，是算命的一种艺术，那个也是什么，也是不行的。那 wizardry 是巫术一样，那 wizard 是男性，巫婆也是女性，两者在以色列都要被毁灭的，这是圣经当中明文规定的。然后一个是 necromancy， 这个东西就是死灵法术，就是假装跟死者的假装交流，其实是邪灵装扮的来占卜。那这个占卜术就是邪灵挂钩了。第八个就是魔术，假装超自然的艺术或者是实践，这个在现今的魔术里面呢，这有这个嫌疑哈。我以前很爱看这个魔术表演，我认为它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后来呢查了这一章以后，我突然发现到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把一些人当作神来看待，虽然不是去膜拜也不是去敬拜，而是说哇这个人真了不起，很喜欢看他变的那个法术，不是法术，变的这个魔术哈。可是无形当中呢你就把他当偶像，这样也不行，所以我现在弃绝不看了。好，那魅力就是 charm， 就是咒语 spell， 就是你有咒语方面啦，然后你的预测透过预兆啦迹象等等的预测，还有一个观察时间哈，跟上面预测一下一个占星术，这方面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邪灵的挂钩哈，这是交鬼行巫术的，叫做 familiar spirits， 所以我们要弃绝这些向恶魔寻求帮助的人，因为这些人呢都是需要被毁灭的。好，我们也看过一些的书，一些的作者，他们以前是行邪术、行巫术，后来信耶稣了。但是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征战过程当中呢，哦，那真的是很精彩，也很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经过了一番很长一段的时间的这个征战，才渐渐的摆脱。好，我附录二呢，讲到呢，当这个使徒约翰为人祷告领受圣灵，他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我看了那本书，那本书叫做 Phineas Dick， 这位 Dick Bible， 他写了一个圣经注释哈，它上面有16项领受圣灵的意义，他列出来为人领受祷告圣灵是福音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观察，领受圣灵不是圣灵内住的那个，圣灵内住是里面的，我们讲的是外显性的，是圣灵浇灌你的时候你会有感觉的，你会领受到的，你会知道的，不是那种安静的，可能会有些动作的，甚至有人会扑倒啊、滚动啊、哀叫啊，那这些是领受圣灵啊，甚至有人会讲方言。好，那这个领受的圣灵不是神儿子的灵，不是重生的灵，是能力，有能力让你改变生命啊，能力让你来服侍的啊。领受圣灵是圣灵的喜悦，超自然的恩典，是赐用于服侍而不是拯救，因为这些人已经怎么样，已经从最终称义重生医治水里受洗，有极大的喜乐，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领受圣灵跟重生啊、称义啊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领受圣灵是在受水洗之后，当然我们在圣经上也有看到之前的哈，我们教会呢有两位，就我所知道的，还没受洗之前是先领受圣灵的洗，讲方言，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领受圣灵是所有的信徒都要有的，为什么？因为使徒呢看到撒玛利亚人领受水洗之后还没有圣灵降临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去为他们按手，所以圣灵很清楚的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受洗水洗跟领受圣灵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而且领受圣灵是应该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的。好，第六点，很显然的耶路撒冷教会领受圣灵，所以他们也希望其他的教会也得到，为什么？因为认为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好，撒玛利亚人悔改以后得医治，带着极大喜，却没有领受圣灵的能力，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圣灵可以透过祷告跟按手传递，按手领受圣灵不是唯一的方式，五旬节没有按手，哥林流家中也没有按手，除了十二位使徒一样，其他人透过按手使信徒领受圣灵的，我们下一章就会有看到一个叫亚拿利亚的，为人领受圣灵的按手服事是符合圣经的。OK， lay hand 按手之礼，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节。OK， 领受圣灵是可以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OK， 不是像你重生的时候，属灵的能力不可以用来赚钱的，不可以贩卖，不可以暗示。OK， 圣灵的能力绝对不能用金钱买的。一个人心灵必须诚确的参守这按手之礼。那领受圣灵是神的礼物，也是圣灵的喜。OK， 这是第二。第三，附录三，使徒行传当中神的使者的脚踪，还有六个，一个是拯救使徒出狱，然后指挥传福音的腓力去哪里传道，指导哥尼流到哪里去找传道人，就是彼得，以自己得救，从这监狱里面拯救彼得，然后执行希律王的死刑，因为神的使者罚他，因为他不归荣耀给上帝，然后安慰指导跟安慰保罗，因为在使徒行传27章的时候保罗遭受大灾难，但是神的使者在旁边显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使者的脚踪。所以呢我也有总共作业有12题，这是我写过最多作业给大家了，这一次总共有10个 page。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来祷告好了。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学习到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所有的这一些字里行间当中圣灵的精义。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研读的时候 里面的圣灵就散发出那恩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有宣教的恩膏，我们看到有顺从的恩膏，我们看见有圣灵的启示，我们看见有圣灵的提升我们，让我们被提，我们也看见圣灵的这个光照我们心里面的思想，是需要立刻来悔改。主啊，我们也看见神迹奇事，我们也看见按手之礼。主啊，让我们读到使徒约翰按手在人头上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圣灵，我们也好像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神的手就借着读这句话按手在我们的身上，要圣灵充满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的每次看到圣经里面的话语的时候，虽然是在叙述在某一些的人身上，可是就好像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一样。所有这些圣经上我听到我看到的这些的福气，主啊，我都要，我都要。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主啊，因此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这么一个恩宠，让我们看见什么读到什么我们就领受什么。当然那些不好的邪术的邪灵的我们不要，而且我们反而要弃绝，我们反而要恨恶那样子的罪。主啊，我们要爱慕耶稣，亲近耶稣。我们羡慕使徒们执事们有这么一个这个超自然的这种的领受跟经历。主啊，我们也要，我们也要，因为我们要为你来传福音，让我们的传福音有果效，让我们的传福音有恩典跟能力，证明我们所传讲的是真的。所以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